一起聊聊天上的事，
一起聊聊每天发生的事儿。
亲情聊天，
亲情聊天，
在地如同在天。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亲情聊天》。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聊天》。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程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今天是我和程敏兄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一部电影啊。但其实我这一集是听众，因为我没看过这个电影，我只是有耳闻。但我听程敏兄跟我们分享的其中的一些细节的时候，我就很感兴趣，所以我就特别请程敏兄今天啊，也利用这个亲情聊天，星期五了嘛，跟我来多说一说这个电影的一些细节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的很多主题还挺让我觉得值得探索，值得思考，值得去聊一聊的。
对，这部电影就是去年年底呢上演的一部香港电影，叫做《破地狱》，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也看过了哈。它是破了很多的大奖，
嗯，
这个电影非常的特殊，它的主题讲的是关于生死，关于家庭的亲子关系的，
嗯。
主题非常的好，然后拍的也是非常的细腻，几个演员都演得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的好评。但是乍一看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可能这个电影里边讲的都是这个道教的法事啊，破地狱呢其实就是一个道教的仪式，在人死去之后办葬礼的一个仪式呢，要请道教的一个法师，专门的这些师傅呢是代代相传的，所以呢他们就做这个法事，而这个法事叫做破地狱。
嗯，
在这个人死之后呢，为了让他不去地狱，
哦，
不下地狱，可以顺利的轮回然后去投胎了，就这个意思。
哦，所以其实虽然他是在讲道教的这个殡礼仪式哈，但还是在传达地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
对，他们是相信地狱的，
他们很害怕人死了到地狱里去，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知道地狱是很真实很真实的一个阴间。
对，所以他们对这个是非常认真的，而且道教的这个师父对这个是非常要求的，严格的，
嗯，
严格到比如说师父呢只能男性做，
嗯，
不可以女生来做的，因为他们觉得女生有月经就污秽。
嗯，
还有就是这些法师呢一定是吃素的，不能够吃荤的东西，各种各样的规矩。哦，还有就是在最后又拿着宝剑演一段舞，还有一班奏乐的人，嗯，乐队帮他奏乐，然后他跳那个舞，而且他们的衣服也要穿成古装的，然后他们念的那些词儿啊要非常的专业的，
嗯，
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师父父亲作为这故事的主人公的。
啊，所以这个故事主人公其中之一是这个道教葬礼仪式主持。
对，
而且是很严格的，在他们这个仪式里面应该是代代相传，非常非常严格，要受训才可以有这个营业执照。
对，专业的，
就是很专业，在他们的这个信仰的背景里应该是只能传子不传女，因为你说只能是男人做的事情哈。
嗯，
所以是不是埋了很多冲突在这个人的人生里，他应该是个老人家了吧。
对，他已经至少70了。
嗯，
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啊，已经结婚了，有孙子了，然后他的女儿也是30多40了，但是还没有结婚。那他的这个希望呢，就是要把他的这个职业传承给他的儿子，所以说呢跟他儿子是有很多这个张力的，因为他儿子并不喜欢做这个事情。
哦，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做这一行的话，去到哪里都得穿上那种衣服，他上学都是要这样子。
哦，上学都是这样的。
当他那个装呢就是旧社会的那种装，不能穿西装啊 T 恤啊是不可以的。
哦，
所以他经常被同学讥笑， 你怎么那么怪胎的，怎么穿成这个样子，你是咋回事儿？
嗯，
哦，原来是破地狱师傅的儿子，
传人，他得有传人的样子。
对，有传人的样子。然后那些小孩们谁知道这些东西，老是拿他来开玩笑啊，欺负他，所以他根本就不喜欢做这个事。老爸说你必须做，我们家单传的一个儿子，你必须做。他就压着他，不让他去上学，
哦，
不让去考大学，不要去，你将来就做师傅。他是想读书的，不可以去。后来结婚生了儿子了，然后呢，他要叫他继续的传给孙子。
嗯。
但是他的媳妇儿就不答应了，我儿子哪里还跟你去做这个事？这什么年代了，21世纪了，跟你老爹做这些事儿，
嗯。
不行。你都一辈子没读成书，我的儿子一定要读书。他自己也觉得，我牺牲了我自己的一生了，我绝对不可以让我的儿子再去做这个师傅。所以他们就要去天主教学校。但是进天主学校，他们得入教，要做天主教徒。他也愿意。
哦，
他媳妇儿先入了，他也跑去入了。只要我儿子能读书就好。他已经受洗了。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媳妇儿就做一个祷告，在胸前画一个十字儿，然后就看着他，他们全都在，他爸、他妹妹也在，就看着他，吃饭祷告画十字啊，那老爸在那看着你哪敢呢？然后他媳妇就逼着他，就一定要画十字，好吧，没办法，再画一个吧，哇一下就吵起来，我们一家人都信道教，然后这个儿子就火了，他说我已经一辈子都没有上学了，我就是要我儿子上好的学校，他不可能像我一样的枉费了一生。你的什么叫无所谓，吵翻了。所以这个张力是很大的，就是这个老爸和儿子。然后而且说，我们读完之后，我们要搬家去这个澳大利亚了，不在香港了。
要躲开，实在受不了这个老爸的压力。
那个媳妇儿也同意，我们再申请去澳洲了，我们得走了。然后跟这个女儿的张力呢，就是她的这个淮南不穿你。而这个女儿相反，从小就跟着她爸做帮手。做些法事啊，做这些花儿，做摆饰，然后呢，帮他打下手。哎呀，还觉得挺喜欢的。然后最后那个跳舞啊，还有念那个经，他女儿就是喜欢这种东西，觉得哇，这个好酷啊，辈子都想学。然后他爸说不可以，这是传男不传女。他经常就对女儿说，女人污秽不可以做。他也不知道女人污秽是啥意思。他就说祖师爷说了，女人污秽不行。因为他生病了，后来中风到医院里边，女儿去来服侍他，帮他那换裤子啊什么，不能碰，别碰我，不可以，就是教条主义或者是律法主义到这个样子，所以让他女儿非常的伤心，他女儿一辈子没有受到他老爸的这种认可，和这种接纳啊，就觉得女儿就不是他女儿似的，亲子关系是非常的紧张的。再说回来，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第一就是刚才孟远你说的，他们道教也是相信地狱的，也那么怕地狱的，但是为什么要死了之后靠别人帮做这个事情，不去地狱呢？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多幸福啊！就在有生之年就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我们就胜过地狱，胜过魔鬼了，多美好！
是啊，因为他们信的是道教啊，那是假神啊，那是假的呀，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确据呀，满有恐惧呀。人没有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就是死在恐惧里。人心又知道有地狱这么个真实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答案呀。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任何其他宗教可以给他们一个确知的答案呢。他又知道有这么一个恐惧的地方，不敢去，害怕去，所以就衍生出这么多假的宗教仪式。这背后能让我们看到，人心其实是都知道。死亡是可怕的，因为死亡之后有审判，有地狱，有阴间。
对，
但是他们没有遇见真神，他们没有遇见真理，没有遇见真光，没有遇见永生的主耶稣，他们没有盼望，没有确据呀。
对，而且还要依赖于一个师傅，在他去世之后去做这个事情，他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是没有救赎的。
没有啊。
而且除了这个老爸之外，其他所有的人都不觉得这个是真实，他们自己也是把它叫做一个习俗， 这个就是一个习俗。
对，因为是假的，
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有没有大家都不知道，就是你们这个祖师爷说的这个是真的，其他人只是一个安慰，生的人得安慰，死的人得安慰就好。
但其实没有任何确据，那个死者他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机会得救了。活着的人如果没有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那其实也是一个死循环。这个道教仪式还有其他任何宗教仪式不能使人得救的，所以它是假的，没有任何功效的。那为什么这么多葬礼仪式呢？有各种各样的，你就看如果去查仪式，在宗教仪式当中的所有不同宗教的这个葬礼仪式都是挺隆重，都有各自各种各样的习俗。那为什么呢？只能说明人心之道有地狱的真实存在，也说明大家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靠着这些假的宗教仪式稍稍些许安慰。但其实这是假的呀，它不能带来真生命的。
对，
所以我是为什么你一提到这个电影名字的时候我是稍稍抗拒的，就是我不太愿意去看其他宗教的这些明明不能使人得救没有真生命的这些宗教仪式啊，这些电影啊。但是我为什么又很想听你说一些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虽然是这样的一个仪式的背景下面哈，可是它呈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亲情关系是真实的呀，有血有肉的呀。
对，其实他这个电影导演或者说这个剧本来说并不是去宣传这个仪式。你可以看出来编剧他是借的道教这个仪式来讲其他的东西。
对，他的主线听起来像是这个父子还有父女之间的张力啊。
对，这个故事进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因为有一个也算是主演了，这人名字叫做魏道生，他是个新手，做来做的时候呢他就想来学习了，跟这个师傅来学做这个事情。
他原本就是做这个职业的吗？
他原本是做那个婚宴的主持。
哦，婚礼策划师啊，哇，好绝呀！这婚礼和葬礼是人生两大事情，在这个人的职业里全学了。
但是因为疫情，他那个生意全没了。
哦，
债台高筑，他做不了了，然后没办法，然后他的老婆认识的一个人把他介绍过来，他说：“哎呀，红事白事都是服务嘛，
都是仪式嘛，
都是仪式，来吧，反正他要养家糊口子，来来来，因为他手下要一班子人都要养活。”他说：“好了，无所谓了，大家都来吧。”谁知道过来之后，因为他对道教也不了解，就犯了很多的错，然后呢，就是闹了好多尴尬的事情。当然就和这个主人公这个法师叫做文哥，就跟这个文哥发生了很多的理念上的冲突。他做错好多事啊，文哥说他你什么又不懂，年轻人什么都不懂，把婚宴那套搬到这里来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要尊重我们这行。然后这个道生呢，他这个角色我很喜欢的，他就是非常的和气的，然后呢错了就改，他的性格非常好。然后呢在最后有一个点他也看到了文哥和他的儿子和女儿的这种冲突，他看在这个眼里边，觉得哎呀可怜他的两个孩子。又有一次两个在那坐着喝茶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了一句话让他恍然大悟，他说我们做这个职业啊其实就是为了超度这些先人，让他们死去之后不用经过这个地狱的审判。他说死人需要 被超度的，我们活人也更加需要超度，我们周围的人也有活在像地狱里边一样。
可是啊，人间地狱啊，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呀。
他暗示给他就说，你两个孩子都活在人间地狱，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值守的东西只是为了死去的这个先人他们能够破地狱。但你想一想，这个死人重要还是活人重要？你周围的活人你都把他们陷在地狱里面，你去破死人的地狱值得吗？
就是他那个仪式是尊重先人，但是他没有在生活里尊重他的儿子跟女儿啊。
对，你周围的人你都没有尊重，没有跟他们和解，没有制造一个有爱的关系，你给他们制造是一个人间地狱，你在做什么呢？对吧？因为文哥这个人就是德高望重，70多岁了，周围人呢非常的尊重他，在他的这个产业里边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这样子来点醒他。他这个小徒弟跑过来，就这么说了一句话啊，他一愣一愣的，不知道咋回事，他马上说，来来来，坐坐坐，再来一杯茶，我要跟你再多喝一杯。
相当于这个小徒弟替他的一双儿女来讲话了，然后点醒了这个爸爸。
对，然后哇，他突然间这个就开怀了，一开怀了之后就唱起歌来了，唱起那个老歌。正巧这个徒弟呢，他小时候呢也学过这个歌。两个人就在茶馆里面，两个就唱起来。
哇，
然后他们唱广东话的哈，非常的好。突然间你就看到两个人平时吵吵闹闹，然后很多冲突的，两个人突然间就和解。然后变成一下子他就把这个徒弟当成他最好的朋友了。他是没有什么朋友，你知道吧？你就看他突然间这个文哥有笑脸了。
哇，
当一个好朋友的聊天来。哪天你到我们家里边，我给你喝这个酒，然后我们来继续唱歌哈。然后就老喜欢跟这个徒弟聊天了。啊，一下子和解完了之后，他也在思考。他中风了，进医院他也知道他的时间不多的时候，他也在想他和这个儿子的关系，跟这个女儿的关系。他觉得确实是对不起儿子的女儿，但是他道歉也说不出口。他其实心里边确实是很爱他这两个孩子，因为儿子他看上去好像是你要继承我的遗产，不准你去读书。其实他是觉得老大他就是不聪明，读书也读不出个啥来。以后就没有谋生的职业，他想他有这个职业可以混口饭吃，
生存。
对，但是他没有跟儿子说过
啊。
然后呢，对女儿来说也是，他说女儿很误会。就是这个很难听嘛，这话。碰到什么事情走开，好像要躲得他似的，对吧？不接受的，也不会跟他有什么接触啊，抱抱他也不会。他就在想，哎呀，为什么女人误会？我们祖师爷就这么说的，我也不知道这啥意思。但是这些话在去世之前，他写信给那个儿子，给这个女儿各写了一封信，说，老爸很对不起你们。跟儿子说明了他的意思是让他混口饭吃，是为了他好。然后对女儿说，他说，女儿你知道吧，你的名字叫做文月，月就是王字边一个月字，真不好意思，因为你就是我的宝贝。然后就在最后的时候，儿子女儿他们也在准备参加他的葬礼，也要做这个仪式嘛。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徒弟把这封信交给女儿，交给儿子，他们两个一边看一边流泪啊。好感动的。那就是在他去世之后把他的心里边的话几十年给说出来的。哇，然后到最后这个道生又做了一个通知，他说，今天谢谢大家来葬礼。因为有好多法师啊，还有他的老爸的这些朋友啊亲戚都来了。他说，今天我受委托，文哥要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儿为他来做破地狱的这个仪式。
所以他让他的女儿最终参加了他的葬礼仪式。
然后其他都反对，他说，怎么可以的，我们祖师爷说女人不可以的。他说，我要尊重文哥的遗愿。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就留下来，不愿意的就可以走。非常的坚决。然后呢，他就说，这个破地狱呢也就是一个习俗而已。为的是安慰先人，也是为了解开周围人的这些心结的。走到一大半， 只剩下几个人了。然后哇，这女儿震惊的，她说什么，我可以做吗？我配得做吗？
嗯，
还在眼泪汪汪的时候，然后他哥哥就跟他说，阿妹你跟着我，我带你。
哇
哇，两个人就穿上那个袍子，
嗯，
然后拿上宝剑，音乐一上，他们绕着那个火盆在那里跳，然后就开始念那些词儿哈，
嗯，
然后在念的时候呢，老爸的那封信又在旁白，
嗯，
又再给他说一遍，女儿你是我心里边最宝贵的，
嗯，
儿子你也是，
嗯，
因为女儿她从来没正式做过，
嗯，
但是大哥他知道，他说阿妹不要担心，你就跟着我，跟着我的脚步。最后完了之后，他和他哥哥两个人就抱在一起哭得一塌糊涂，就是有那个心酸的哭，有和解的哭，有那种就是几十年的委屈的哭，就那场哭
哇发泄出来了，
就会想起来他以前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委屈啊，这种痛苦啊，被压抑全部哭出来了。
嗯，
亲子关系还有这个兄妹关系一下子得了和解，非常的感人。
嗯，我听故事到最后都打动我了，有两个泪点。第一个就是你说他是心脏病过世，只能写字了，就是太遗憾了，他没有办法当面跟孩子们说这些话哈。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说信的内容的时候，我本来就有点泪点了，但你提到他的女儿的名字，那个月字是宝贝的意思的时候，哇，我一下受不了了。其实我们人真的不知道，不管是男孩女孩，他都是神的宝贝，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人不知道啊，人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寻找神。但这个电影呢，我知道为什么这么戳大家泪点了，就是你刚才描述的最后的这个抱头痛哭。
嗯，
可他只能出现在电影里啊，好像这个电影叫破地狱。我忽然觉得这个导演编剧所有的演员们，可能他们在传达要破人间地狱，
对，
要让人与人之间有爱，要让人与人之间不再有隔阂。其实人间地狱就是人与人没有爱，都充满了恨，那就是地狱。人与人之间也没有连结和亲密，都充满了恨意，各种冲突破碎，这就是人与人情感里的人间地狱嘛。所以为什么这个电影票房记录那么高，
嗯，
很多很多人跟着一起泪目，连我听到最后我都真的会跟着泪目。虽然很遗憾这个作品的背景是道教殡礼仪式葬礼仪式的这个背景啊，但它这当中传递的人与人还有人间地狱怎么破解，最后和好和解的高潮是挺感人的。
嗯，
然后在最后呢，我想解释一点点关于女性污秽这件事情哈，因为其实圣经也有提到，在旧约当中，古代传统当中的一些敬拜仪式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女人不洁。但是我们自己女孩出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女孩都是宝贝来的，很宝贵的。当仪式里边说女人来月经不洁的时候，其实指的那个仪式，那个传统礼仪上面的女人来月经这件事情是不洁的事情，包括得麻风病人的啊，还有很多哈，在旧约律法书里面会读到这些话，它都是在古代传统的礼仪方式里面的一种礼仪上的一个规矩，不会指向人的，任何一个女孩都是宝贝。最后也就补充这一点点哈，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看了这个电影，或者是听了今天的节目，有一些疑问啊，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也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不过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真的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的主线是亲情。
嗯，
我的泪水也流在了父亲留的这封信给这个一双儿女的这个信上面啊。其实很遗憾，现实生活中啊，真的很多父亲没有办法跟儿女和解，他心里的话也说不出来，也没机会说，几乎没有见过真实生活中的父亲会在遗嘱上面写一封长长的信给孩子的，这就是电影里的。可是为什么这么打动人心呢？所以最后的结尾，我就是鼓励我们父母多跟孩子们说说话，就是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常常把心里话跟孩子说一说，多说说心里话。
对，特别是你觉得遗憾的事情直接就说了，孩子 我就是已经尽力了，但是我还是有做了好多我自己都不满意的事情，可能有些会对你伤害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
嗯，
好，但是我的初心是爱你们。
是的，其实儿女的心是软的，所以做父母的，无论是年轻的父母还是年老的父母，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尽可能的说说心里话跟孩子们啊。
对，实在不行你写封信也好。
嗯，现在就是你用微信用短信都好，你写出来也是好的啊，用语音留言也是好的，任何沟通方式都是好的，但是说说心里话我觉得这太重要了，在亲情里面。
对，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聊了很多哈，真是最后落脚点就是真的做父母的常常跟儿女说说心里话吧，用各种方式都是好的。
嗯，
也希望这个周末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和和美美的愉快的周末，如果有些冲突和不愉快，那记得说说心里话，把这个冲突早一点快一点及时的破解掉。
嗯，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次节目再见。
好的，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